浪子燕青长这么大没遇上这样的事儿。当然了，喜欢他的女人太多太多，只是没那个条件，也没那个机会，跟女孩接触的太少太少。没想到这孔珍珠脸可够大的，主动向燕青求婚，说的是天花乱坠。燕青啊，就感觉到手脚发麻，浑身上下不得劲儿。这姑娘还逼着他，你到底愿意是不愿意？今天你给我说清楚。逼得浪子燕青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说：“姑娘，多谢你的盛情，我非常非常感激。不过婚姻的事情我还没想过，我看这事儿不太可能。为什么？难道说我不配做你的夫人？你那个模样，我这个长相这么合适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呢？你不愿意升官，不愿意发财，就想一辈子当货郎？非也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谁不想过好日子？但是我总觉得我这个命不好，恐怕想也不行。姑娘，我不能同意。要你这人可真死心眼啊，摆在你面前这么好的条件，你就是拒绝接受，给你搬了一架上天梯，说什么你就是不上，你可真气死我了。今天咱就这么说吧，你愿意吗？也得愿意。你就是不愿意呢，你也得愿意。呀，燕青一听这姑娘玩横的了，站起来：“姑娘，大概您喝多了吧？哎，太晚了，我要告辞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执意往外走。姑娘真急了，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，过来把门堵上了：“慢，今儿个你不给我个答复，你就出不了我这个门。”哎，姑娘，你这不强人所难吗？对，我就是强人所难。我看咱两个人也不必演戏了，你看好吗？燕青一听这话里头有话了：“姑娘，怎么叫演戏？怎么叫演戏？你心里不清楚，我心里可明白。我想问你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我是货郎啊。”“呸！你骗谁呀？骗旁人都行，骗我你骗得了吗？货郎，你那么高的武艺，你认为我瞎呀？我看得清清的。你腰里带着家伙事儿，你有口宝家伙，那个宝家伙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价值连城。货郎哪有那好东西？要没有那么锋利的刀剑，你能把那狗熊两下一个置于死地吗？姑娘，我全看见了，你还怕旁人看见？赶紧把血擦了擦，就围在腰里了。你把家伙事亮出来，我看看。霍老家有这东西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虽然不知道你真正的底细，你肯定不是寻常的人。你到九曲竹林庄来，你呀，另有目的。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哎呀，燕青一听，这个丫头果然厉害，难道说她知道我是水泊梁山的人？坏了，要那样功亏一篑，什么事我也办不成了。所以燕青就有点紧张。姑娘一笑：“你别害怕，现在我不问你是谁，我就是喜欢你。你只要愿意了，你是什么人，我也以身相许。” 燕青也像那命劲儿的。姑娘，你看你说的，你都不了解我的为人，你都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，你就以身相许，你不后悔？不，这就叫天意该饶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认命了，管你是谁。
嘿嘿，
那姑娘，咱换句话说，我这个人要跟你想的正相反呢。相反我也愿意，我认命了。哎，算了，姑娘啊，随你怎么想，随你怎么猜测，我就是个货了。天太晚了，告辞了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姑娘，你这样我可急眼了，我是非走不可。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窗户外头有人乐了，咯咯咯咯咯，这一乐跟夜猫子叫唤一样，不知道哪方遭难了。就听外边尖着嗓子有人说话：“哎呀，我说小兄弟，你心眼也太死了，姑娘不必着急，没人到了。”两个人同时一愣，这谁呀？可见屋里说话，外边有人听见了。就在这时，就见窗户一开，嘎巴一分，从外边跳进四个人来，一老三少是一字排开，灯光一晃，把孔珍珠吓了一跳，借灯光仔细观瞧，头一个是个小个儿。小个不高，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背后背着一尺二寸长小片刀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嘎嘎脑袋，狗油胡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拽，耗子给仨小孩一个赛一个，长那么带人缘，跟大苹果银娃娃相似。姑娘不认得，可燕青他，哎呦，闹了半天是十大哥，小白猿周天亮，灰血童子安藤娇，小英雄苗顺，这一人四个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，表不了两家的事。为了找这假宋江，宋江分兵派将，派出16拨人来，那一个人俩人能找得着吗？不那么容易。这16拨就好几十号，依然是谁跟谁合适就凑一帮，谁跟谁合适就搭伴。古上早时迁带着仨徒弟，人家是一帮。要说这时迁这脸露足了，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火烧少林寺的事儿，宋江大怒，把他除名赶下梁山。这次这回来，不但恢复了原来头领的职位，同时还受到嘉奖。因为时迁立了大功了，人人夸赞，个个挑大拇指，宋江也格外的欢喜，把这时迁乐的北都找不着了。可说是功德圆满，收了仨徒弟，名利双收。没想到出这事儿了，时迁一琢磨着，找这假宋江，他肯定离这水泊梁山不会太远，领着仨徒弟下了山了。一边访查着，时迁一边吹：“孩子们，看着没？该着咱们师徒露脸的机会来了。”安藤娇就问：“老西呀，何以见得呢？”“嗨，这就叫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师傅，我这个人命好。”不管多难的事儿，我要一伸手成功了，不管多难办的事儿，我要一伸手办成了，你们相信吗？ 媳妇，我觉着也差不多少。你说咱们出来这么多人，难道说这功劳就在咱独得？那当然了，没他们的份儿。还是那句话，你们是星星跟着我的月亮走，沾点光吧。为师浑身上下都是宝啊，你们学不完呐、啊。你看他怎么说怎么有理，谁能跟他抬杠？可在几天当中，这仨徒弟有点脑袋疼。疼什么呢？这老师是不错，就是太吝啬了。慈公鸡一毛不拔，不管吃住什么花销，他一大钱他也不花，都是仨徒弟轮流花钱。而且石谦这人还有个特点，花别人的钱他不心疼，多好吃的东西不管多贵就让徒弟掏钱。仨徒弟又一琢磨，老师吧，我们算孝敬师傅了，跟师傅在一起跟人家学能耐，还怕花钱吗？就忍这肚子疼。结果他们遇上点特殊的情况，怎么到这儿来的咱们一会儿再说，这也叫不巧不成书。那就是离开水泊梁山的第二天，他们路过一个地方叫张家镇。这张家镇的大镇的可太大了，大部分都姓张。张家镇有一景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张家花园。据说呀，想当初有一对老夫妻，张家大户，人家特别特别有钱。有人说他们家的钱多的有敌国之富。什么叫敌国之富？就是他们家的银子跟国库的银子相差无几，他的财力跟国家的财力相差无几，敌国之富。其实这有点夸张，任何个人你就是有多少钱想跟国家比，恐怕比不了。当然了，这老张家有钱这是真的，据说有盐滩，有船，有买卖，有金银首饰楼，有房地产。可惜一样，那么有钱没有后代，老两口子一死，万贯家财被人家吞并了，也没人继承嘛，让别人给分了，就剩下他的原迹张家花园没动。那么本地人都是张家大户的，说这谁继承啊？算了，不继承呢，作为公用品吧，就把他们家连那后花园开辟成张家花园。你说他们家得多大？这张家花园真山真水，楼台殿阁。本地人也会想招，开这么个花园卖门票，你可以上这参观，可以在这吃喝，但你得交钱。这也是不少的收入。这笔钱收入来干什么呢？给张家镇修公共措施，什么修祠堂啊，祖庙啊，修街道啊，修桥啊，就干这种事儿。有人负责在这掌握着。要说这个门票啊，不是那么太多，但是呢，收入的钱也在不断。石谦他们听说了，你说是溜达溜达不溜达呢？其实哪有心溜达，没有那意思，就想到这五方杂地了解了解那个贾宋江。你在燕山背后见不着人，跟谁了解情况去？石谦到张家花园正门这一看，呵，高大的门楼，九凳青石台阶，门前左右一对石鼓，两溜拴马的庄子，旁边有个小木房，木房是卖票的，有绳在这拦着，往里一看， 着实不小啊。这安藤教、周天亮、苗顺都爱玩，师傅您就舍出俩钱来，咱到里头逛逛，也歇歇腿。
嗯，我也这么想的。
苗顺啊，哎，门票钱你花了。
哎，好嘞。
苗顺这孩子老实，钱也比较多，所以过来买了四张票。这四张票就是四根竹签，上面有火印，拿这东西在张家花园畅通无阻，吃喝的钱全包括在内了，这也倒是省事。苗顺买完了，爷儿四个进了张家花园里，到里头一看呢，还真不错。远处真山，近处真水，楼台变革，空气新鲜，看来人这个宅院可够大的啊。这对老夫妻在世的时候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啊，就是做大官的也未必这么阔气。他们东游西逛，看了看到原来来玩的人呢也不太少。石谦呢，他的用意是打探贾宋江的下落。你想这么溜达，你问谁去？能说对面遇上个人你就问，哎，大哥，贾宋江是谁？有这么问的吗？得明察暗访。转悠了一上午啊，爷儿四个腿都累了，另外也有点饿了。里边有一座水上饭馆，风景如画呀，底下是湖水，这水啊还是活水，从远处那泉水引进来的，非常清凉。水上有一座饭馆，游廊爆煞，在这儿吃点饭那真痛快。这不光是为吃饭，为的是欣赏这个环境。吃饭的人不多，他们迈步进来了，伙计盛情款待，让他们把窗户做了一张八仙桌，窗户开着往外看景致，尽收眼底，往水里一看，那鱼成群结队的，你吃着饭扔里头点东西，那鱼呼噜就上来，哎，真不错啊。爷四个顿时心胸开朗，但吃的这东西都是固定的，因为你买门票的时候都包在内了，你想要其他的另花钱。不，但可说回来了，就这份儿饭呢也不赖，一个人俩菜一个汤，主食有米饭，有大饼，有花卷，你随便挑。他们另外花钱呢要了六两酒，一个人抿一点，喝多了怕耽误事。安藤娇看了看，老西呀，这地方可真不错呀，没想到这仙东净好地方，孩儿啊，你算说对了，吃吃吃，来来来来。爷儿四个开怀畅饮，石谦一边吃着往周围看着，而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个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铃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箭袖袍，上绣团花朵朵，外罩银灰色英雄大氅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勒的蓝色的狮子派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薄底快靴。往脸上看，面似银盆，长眉细眼，鼻直口方，光嘴巴没胡，不超过23岁去。你别看岁数不大，长得够意思，有派头，非常非常成熟。这个年轻人一进来，那伙计们呼啦朝就拥上去了。哟，少爷您来了啊。来了，您怎么今儿来晚了？不晚了， 半道遇上个熟人，谈了几句话，故此迟来了一步。
是是吧，你快坐坐坐坐，
这张桌呀、啊、就给您留着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当中是过道，就在过道的那边那个人坐下了。这一人四个一边吃一边看，心说这小伙干嘛的，这派头可够足的啊，家里是做官的也背不住，但看他的穿着打扮是个练武的，那眼睛是睁着呢是闭着呢，怎么看不见眼仁啊，甚至看不着眼珠，他是细眼，眼睛挺长。一人四个在这胡猜，小伙坐下了，这间的伙计在后边关照厨房做的鱼肉蛋比别的桌要丰盛的多的多呀，把酒烫好了给拿上来了，说哎请用饭。哎别客气别客气，今儿个我们灶上的赠您一条鱼，新打上来的鲤鱼，您尝尝鲜不鲜，要好吃旺货我们就孝敬你。哎呀怎么好意思让你们破费，没说的咱园子赚钱，不在乎您这条鱼。小伙挽着袖子夹了一口鱼塞嘴里，
嗯
挺鲜，真不错不错啊，旺货您来，每次一顿饭就有一条鲜鱼。大师的安藤娇一看不乐意了，妈他那桌上有，我们这桌怎么没有呢，听那意思白凤送的，怎么不送给我们呢，我还伙计你过来一趟。哎来了，伙计过来了，我小客官有事吗，我说一样的客人两样对待，那我们这桌上没鱼，我那个人桌上怎么有鱼呢，我这怎么回事啊，小客官您不知道，那位是我们的常客，你老来呀、啊、咱这么说吧，一年人家得来大半年，吃出主道来了，所以呢我们对他就特殊的款待，可您呢我从来没见过，冷不丁来一次，所以说呢就没有这种对待，您别挑这理儿。哦这见人下菜碟呀，我也想吃鱼怎么办，您吃鱼可以，想吃什么鱼我们就给您做什么鱼，但是您得另花钱，爷爷就是有钱呐、啊、接着就想多吃这口，来条鱼比他那个大点，哎我多给钱。好嘞您嘞，人家给做的红烧鲤鱼时间不大端上来了，一二四个你一口我一口在这吃吃，那小伙就听见了，那小伙情杯在手乐乐呵呵打量石谦和安藤娇一二四个，打量了多时，小伙把杯放下仰面乐了。哎呀山大了什么兽都有，林子密了什么鸟都有，真是有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甚至死在眼前尚且不知道。